好，各位大学世间政法学堂的莲友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请大家放掌。各位学子，我们又到了周一，还是来一起来闻思，来听讲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在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这部经典里面的三句核心的开示，就是讲到信愿行的行的这一门开示中，讲到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听到阿弥陀佛，并且能够直持名号一日到七日，到一心不乱的地步，那么临终时呢，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所以这些都给大家有过一个信愿上的交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思维，随顺着佛的教诲呢，升起这个决定的信心。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再往下讲，上一次的时候讲到说，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就是成功的往生，那最主要的，我们现在讲到行门的话，还是要论到念佛，你就说一千道一万，如果离开念佛这个核心的正业呢，他往生的，具足信愿呢是干的，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有这个心地上的体验。在历代的祖师中呢，也给我们在念佛的这个动力前呀，也做过一些开示，就是为什么说念佛的心切不起来？也不能够相续，不能够从精进上来说密绵绵的，从这个信愿上来说呢长久不断的，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说需要一个前提心理定势，这样的来思维，所以说念佛呢应当生四种这个心态，一个是说无始以来呢，造业造到今生此世。那么应当生惭愧之心，以这个惭愧心反思自己无量劫来造业造到今生此世一直在轮回，没有出这个六道的范畴，所以应该生惭愧心啊。想必我们有一些道友也罢，曾经的善知识也罢，皆已经入了这个清净海中，其次呢，应该升起说能够听闻到这个稀有难遇的法门。在经里面后面一直会提醒大家说，是极难性之法，特别是于此五浊恶世能够流通这个法门，当生庆幸心，升起来，这个庆幸呢，比我们世间在这个利益上面，或者在这些追求上乃至理想上所得的满愿呢，要庆幸的多。因为世间的这个，你就是暂时满了自己的心愿，取得了自己的追求，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那么只是一个从世间法里面的一个暂时的一种成就而已，而且这个真的和空花水月一样，它就是这个能量发挥过去，依然还是步入轮回的步骤，出不来的，那么能够在这样的一种生命轮回中呢，能够。德闻这个法门要生清醒，稀有难以想，真的是跟这个我们俗气的比喻，就跟中奖了似的，要有这样的心，那么念佛呢也能够用得起功来，第三个呢就是说，无始以来业障深重，那么这个法门呢又难遭难遇，不知道多少次的失之交臂，所以当生悲痛的心。一次又一次的遗憾，当面错过，所以这样的话会升起说，今生此世一定要这个上这个弥陀大愿之船，再不能错过了。 那么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佛升起养性和真正的皈依心，特别是阿弥陀佛的48愿，这是我们得度的决定性的这个大因缘。啊，前面给大家讲过了说，净土法门的成就的标志不是在我们断烦恼啊，从根本上的见解来讲，并不是说你修多少功德，甚至说凭着自己的力量断惑证真到了什么水平，只在于能够遇缘的大小，就是能不能够信受阿弥陀佛48愿啊，所以说能够体谅到佛的这种大慈悲父的情怀的话，能生感激心。啊，从惭愧心到轻信心，到悲痛心，到感激心，这4种心啊，有一种能够长驱直入啊，一直保驾护航，作为护法的话，那么我们的境界也能够成就。啊，所以这就是念佛，为什么说信愿念佛呢？它一定要前面的心里这个心事啊，激荡着我们，因为净土法门就是用情来做佛事嘛。啊，借我们的情见，把它投向这个出世的眼光，啊，同步到阿弥陀佛的大愿慈悲中来，就是这么一种修法，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如理作喻啊，特别是最后一句呢，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点儿，也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再给大家网开了，啊，网开了发挥啊，为什么说世人终时心不颠倒？除了大家从见解上知道说，一个往生的行者呢，一定是阿弥陀佛现前了以后，临命终将要终时呢，阿弥陀佛现前给我们安心，啊，那么这一念就凭这个一念就是超凡入圣，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个"即得"这个词儿呢，大家一定要把它要理解透，啊，要通透。即得往生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感应道交，哇！我们常说文成应坏，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垂手接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求往生者的心识呢，托指宝莲啊，成功的就是在这个愿力中以他力而操作的这个转染成净的功德，啊，所以大家对这个即得往生呀，即得怎么个即得法？这个法义呢，是佛法的根本法义，啊，也是核心的心地法门。啊，为什么能够即得往生呢？第一个，一念兴起啊，本来就具足这个周遍的功德。啊，大家想想，我们虽然说无量劫来说流浪生死，但是我们从这个一念无明启动之后，到我们将来往生，啊，成佛之前。我们悟一下，你能离得开我们现前这一念吗？流浪生死也是迷了这一念，啊，这个最后这个归于正觉，只是悟了这一念啊，从迷到悟就没有第二个念头，就是这现前一念。所以说，从我们入妄之后，到我们终究归真之前，没有离开过这一念。那么大家想，就这一念信愿持名，把它占据了，啊，具足了这一念信愿持名之念，还需要什么功修呢？这就是往生法呀，就是花开见佛时，全在我们现前的一念心体中本自具足的，所以我们说即得往生。第二个说这个即得往生呢，就是说刚才说从好像从本质上这么道理上通透一下。其次，从现象上来讲呢，也是同步的。啊，就是说，虽然有我们向上烦恼的这种招感，啊，说有10万亿的国土的阻隔，但是它并没有出我们这个本有的心性之外。啊，那么再加上有这个阿弥陀佛大愿力相资，这个究竟圆满大愿，大家想想接引有什么好难的吗？往生有什么？啊，这个操作不了的呢，就好比一个大圆镜中，啊，虽然好像有远近有10层的山水楼阁啊，层数宛然，但是你这个就在这个圆满的镜子之中，一个镜子就可以照了呀，是根本上来讲是没有一个远近的，啊，一照俱了。所以虽然说从事西方故10万亿佛土，也是在这个镜子中， 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佛，亦复如是在这个镜子中。啊，将来往生的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还是在这个镜子中，就是我们的一念心性。啊，所以说无所障碍，即得往生。啊，这是又一点啊，大家要用这个心性上的体悟啊，这是我们在学习根本经典的时候，不是常讲到心作心事吗？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再一点呢，大家又是有一个会通的能力啊，因为我们在通途的法门中呢，根本的佛法我们常讲到就是般若波罗啊蜜。就是这个佛法的空性，缘起性空的法则。那如果说见解不到位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空性啊，万法皆空，跟这个这么执着的去舍此求彼的这种啊，这种相上的这种修法呢，好像是有冲突这个是最要建立起来的一个圆融见解，就是说我们一般都以为空性呀。他好像是消极的，把一切都给抹杀了一样，不是这样子的。真正佛法的根本的这个空性啊，它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啊。大家想，正因为这个万法皆空，所以才能够了无挂碍。由于了无挂碍，才能把整个这个缘起法可以盘活啊。现在我们基本上凡夫的认知就是此是此，彼是彼啊，觉得是万亿的佛土之遥，就觉得盘不活。所以才只有这个固定的烦恼，把它演绎成这个时空上的阻隔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祖师的开示里面常讲到说，凡圣各住其位，能够感应道交啊，东西不相往来而能够神超境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万法皆空啊。由于万法皆空，我们才能够离此娑婆，才能够往生极乐。才能够求生，佛才能够该接引，啊，在经典里面讲到，这个论著里面也有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啊，所以正因为真正般若空性中的这种缘起积极意义，我们才能够转凡成圣。这个呢，也是我们对于说啊，其人临命终时，啊，现在即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法尔具此功用，法尔具此威德的，就是不是说在上面有什么刻意的造作的，多加了一些走后门一样的啊，它本来就具足这个功德，啊，这是大家要对这个往生的原理啊，要升起这样的知见，啊，否则有时候虽然很精进勇猛，但是越是精进勇猛呢，由于这个修行的心，啊，比较怯。啊，然后这个惭愧的心比较足的时候呢，反而会生障。为什么呢？就觉得遥遥无期，啊，也没有真正的，有时候见到瑞相呀，好像阿弥陀佛也没现在其前，说我到底能不能往生，没有了自信，啊，所以能够往生，即得往生，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里讲到说舍利弗，我见势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首先我们来看，这还是佛一直给舍利弗说到这个无问自说而宣说净土的大功德利益。啊，你看，首先说我见势利，什么是我见呢？啊，佛在这里也没有说舍利弗你看见，或者是文殊师利菩萨。阿逸多菩萨啊，弥勒菩萨都在跟前，但是佛只说“我见”，这是什么呢？就是以佛具足了圆明的无眼之见所见，啊，所见到了说现前的极乐世界的这个一正庄严，啊，见到了正在往生啊他方国土，成批成批的往生者都已经在极乐世界这样。进行了一个染净的这个国土的跨越啊，觉得太不可一世，太殊胜了啊！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利益，那么这个利益呢，凡夫是看不见的啊！不但凡夫看不见，连圣人就包括罗汉啊，我们常说的声闻罗汉和辟支佛也是看不见的，哪怕登地的菩萨都不能够全部看见， 就是净土法门的深邃的内涵和这个原理啊。我们常讲到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明了。所以这才佛说，故说我见，其他的啊，包括这个等觉菩萨都不能前见啊，就这样的法门。所以这里才说我见势利。为什么老给大家讲到说，你真正去修一把行呀，你才知道为什么最终要导归净土啊？这个利益有多大？大在哪里？那么我们这辈子结缘了佛法啊，现在说实在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在修这个出世的佛法啊，很多时候只是在接一些因缘而已，结缘的佛法啊，这也是时代的一种一种共业因缘吧啊，也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净土法门有时候就跟说，哎呀，能够上道的有一个算一个啊。也真的是说这个俗话一样的，说真的，上了道的不放，掉了队的也不管不了啊，只能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个利益太大了，不是所有的，包括学佛人都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个利益啊。你看，首先我见势利，第一个利益是什么？以命中时心不颠倒而言，这是一个大利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做不了主呀，是一切众生，啊，我要加一句是，特别是修行乃至修得更好的众生来讲，但是他没有断烦恼，啊，很可能辅助了，但是一点都没有断，哪怕你现在在末法时期能够找到断了一点烦恼的人，都几乎不可得，何况了生死得全断呀，啊。所以这样的话，到这个生死转化的这个大关头、大厉害之时呀，做不了主啊。佛就用佛眼观见这个众生呢，在临命终的时候颠倒，没有一念提起来啊，然后不聚不了这个累劫修行的功德，聚在这一念中，生生世世进进退退，全部吃亏，就吃在临命终时啊。你看。咱们净土宗的祖师永明延寿禅师都讲过嘛，十人九搓路，啊，因尽若现前，譬尔随他去，啊，也就是说，在这个生死关头呀，最难得力的，但是一定要得力，就是你要超凡入圣，必须在这个关头得力之处，啊，到了这个时候呢，在教法里面呢，也把它有时候称之为乱心位。就是这个时候呀，第六意识已经不现行了。不现行的话，阿赖意识里面的种子这种习气呢，它就像这个穷龙无首的一样，就乱发乱跳。谁跳的多了，谁有可能就把江山给夺了。啊，就跟乱臣贼子就整个起来，这个到处造反，谁揭竿而起的，占了天下，谁就夺了江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啊，这个阿赖耶识里面也是到处都是这些业力的乱臣贼子，谁现前，谁就占据什么呢？主动权。啊，所以很多修行人，特别是真修行人、大修行人，就吃亏吃在这个临命终时。啊，所以这里才佛为保证此事说，决定临终接引，这是什么呀？我见势利。啊。你像我们平常呀，不修的倒也罢，啊，不好好修的倒也罢，有时候有一种人呢，他叫做顽修，啊，就是在道理上呀，他糊涂的，搞不清楚。就刚才我们讲的急得往生，他会不到这个点儿上来，但是他事相上呢，又非常的精进勇猛，啊，一点一点的，每天都特别的大量的时间来做功课，这叫做顽修，就是理上不清楚。啊，另外一个极端呢，就叫做狂慧，啊，但有狂解，但是呢，他实行呢，又是一步都不走，啊，一点宗教体验都没有，这样的话就是干的，啊，那这两种人呢，一般就是说，除去不修行的，我们也不说了，哪怕跟佛法沾了边的呢，很多人就落到这两种里面，啊。那么哪怕说越过，就是超越了这两种弊病的根性，比较。 大根器的人吧。但是他虽然能悟门能够悟得比较深远，已经胜过这个玩修和狂慧者了，可是问题大家想，牵引我们入三界的呀，其他的不用说，只要你的淫欲心中有一点习气，有分毫没有除，还是会什么呀？随着力量偏堕到这里。这个教室上很多大修行人，一念没有兜搂干净啊，没有兜搂干净的话，还得拽着再来，拽着再来的时候，问题是什么呢？你很可能把自己的修行功德给贬值了呀，就转化成世间福报了呀，在修行中带着一念这种贪恋这种情见性的话，一念这个越是修的。其他的念比较平了，就这一念做主，就能整个转化前生后世的功德，就不一致了。很可能把出世的这种禅修呢，转成世间的福报了。苏东坡不是给大家讲过不止一次？所以这就是这个大力，第一个是救什么呀？临命终时心不颠倒而言的，这叫大力。因为我们吃亏就吃在临命终时，不知道吃了多少世。就现实中来讲吧，大家也，这个我最近的因缘也比较多，老去医院，还去过太平间，真的深深的，就是说到了那个场景中呀，你才知道人到临命终时，是一点主动力都没有的，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在这个被动中了，特别是我们现代人呢，虽然说生死都得去医院。跟这个医院的缘分非常深厚。一入医院，那就看你的造化了。就在这个时候，看你是有没有能够这个福报遇到说我见势力。这是其一，其二，这个利益还凸显在哪里了？往生之后的大利益。你看，在这个愿文里边，我们都晓得说，哎呀，彼土尚无恶道之名，一旦往生了以后，全体的这个天人菩萨都现前具足六神通，辩才无碍，金刚那罗延伸，都是诸上善人一生补处，也就是说，一入净土法界，就是成佛之道啊，这个六度万行的妙用等等这些全部当体启用，这才是成佛之力，才称之为大力。就是成佛的这个利益实在太大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凡夫就能够直通佛乘，圆成佛道，这再说利中之利才能称之为大利。因为这样的大利，佛才说故说此言，所以才讲这部《阿弥陀经》。让你们说，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再次劝，要发愿。所以这才叫大力呀。我们为什么佛都说是善巧的用这个力来形容呢？我们凡夫因为爱贪便宜啊，爱贪便宜，给你打个9.8折，10块钱的东西出了9.8，你就觉得少出了2毛，这不叫大力呀。10块钱的东西，你不要说8块、9块了，5块买来都不算大利，10块钱的东西1分钱就买来了，这才叫大利。所以这里佛说，我见势力，循循善让这个凡夫心呢，升起决定性的往生心。所以说文殊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好，我们再往下看一句，舍利佛，如我今者。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句话呢是跟前一句话呢是有承接的因缘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不仅仅是我释迦牟尼佛见到这个大力而故说此言，而是说十方诸佛同眼同心同见到这个大力而故说此言，你看，这里说，如我今者赞叹，赞就是称赞、感叹的意思，称扬这个阿弥陀佛这种广大功德， 啊，令这个听闻者能够心归信心。啊，说已经这个旷劫难逢了，现在得闻还为时不晚。啊，而且再一个呀，大家要理解哈，就是说这里的这些释迦牟尼佛也罢，啊，包括下面还有六方佛也罢，这种赞叹呢，它是真心的赞叹随喜的，不是说演绎出来说为了让我们凡夫啊听这个弥陀经的人呢，觉得说哎呀，诸佛都来赞叹，这个法真是不虚。啊，那么佛与佛之间，他们已经心知肚明了，故意这样演一场的赞叹之戏，给我们来看，劝发我们的愿心，不是这样子的，啊，而是确实，他方的佛呢，自叹不如，不如谁？不如阿弥陀佛，啊，因为这并不是说佛的成佛了以后的功德不如，啊，那果位上的佛来讲，他是平等，佛佛道同的。不会有你好我不好，啊，也不会有你比我强，但是呢，因地发愿的时候，都不如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大、愿广，他的愿深、他的愿圆满，啊，也就是说，他在发愿的时候就把佛果地上的功德作为因地的心来开始启动、开始策划，啊。所以说，由于他这个前期的这个铺垫地基打得广、打得圆满了、到位了，所以他成佛了以后，再回过头来回首去撒这个度众生之网的时候，他的愿力发挥的功德就广大呀，啊，他的法门就显现的容易呀，啊，众生得度的这个根器就三根菩提就广呀，这个功德，其他的佛在因地的时候没有顾及到，没有想的这么到位，所以他现在就。这个功德虽然佛的功德圆满了，但是度众生的这个方便功德显现不出来呀。啊，所以说这里讲到的说，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这种赞叹呢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赞叹，啊，不是佛与佛之间这个相互这个演绎，故为度众生而做佛事，不是的。啊，藕益大师呢在判到说这个。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的时候呢，他列了5条，啊，我们来这里也可以学习一下啊。一个就是说，虽然要横超三界，但是他不需要断惑，这是第一个不思议功德。啊，大家要领悟什么叫做不思议功德呢？就是你不在道理上啊，说究竟一点，你就不要在道理上跟我摆弄，他就是这么个法。你用咱们这儿的道理，你还讲不透，说不通，啊！但是在人家那儿，人家这个法就是成立的呀，不需要断惑能够横超三界，啊！其次，一旦往生到西方，哪怕是凡圣同居净土，但是他横具上三土的功德，横具就是洞现这个高级净土的待遇。虽然你往生到是好像是低级的净土，但是他直去就是横。甩过来，你就能够受用这个高级净土待遇，不是由渐渐的一步一步的去渐次的修正。这是第二个不思议功德啊。第三个不思议功德就是说，你只要持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仅此而已，就守好这句名号，你不要管什么这个关照也罢啊，这个参悟也罢啊，止观也罢啊，什么你只管就是持佛名号。没有其他的方便，啊，这个究竟方便究竟在哪里？就只要你持佛名号，就是圆满的方便，不需要再其他的方便，啊，并不是说他没办法的太简单了，为了大家都能够受用，都能够入道上道，所以就设定了这个简单的比不上别的方法，但是他都能够用，是他已经本身就具足了这些方便，啊，一切修法都是方便。他把这个方便的门槛呢给降得最低，啊，设置的最简洁明快，就是但持名号，不需要修其他的，总持法门。啊，这是第三个不思议功德。啊，第四个不思议功德就是什么？一个七天为期限。啊，一个七天为期限，一旦你说只持名号到， 即得往生这个步骤你完成了以后，如果真要这样说的话，就等于涵盖了什么呀？三大阿僧祇劫的累劫岁月了。一旦一入净土法，就一生成佛嘛，就没有这个三期什么修六度百劫众相好的艰辛跋涉没有了。这是第四个不思议功德。第五个不思议功德，大家特别要关注啊，就是说，只要持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就即为诸佛护念，无异于持一切诸佛的名号。所以说这些不思议的功德呢，都是阿弥陀佛的大愿之所，成就的，所以才这里想说，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都来赞叹。由于佛说了我见势力又说如我今者，下面开始呢就进入到我们说的流通风了。什么叫流通风呢？流就是让它流传千古，通者就是让它通达十方。所以呢，就把以六方佛的这种都在各自的国土里边出广长舌的这样的一个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功德之相呢，来赞叹，来印证净土法门真实不虚啊。所以大家看这部《佛说阿弥陀经》呀，很有意思。为什么三番来劝发愿，但是他只有一次来劝你生信，就是在这个上面，当信是这个不可思议法门啊。所以说，就是让你说一信以后呢，永不再疑了啊，就一次一锤就定音。就是这样，闻即信受啊，不在信的这个功德上跟你这样，在的这个说三道四的没有了。愿力的话，让你说再劝，让你发起愿来。信的话，就是你要斩钉截铁，就像咱们禅宗下面说截断众流一样的，就是以截断众流的这个信功德来入净土的玄关啊，玄门啊，那么。这里开始说啊，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相佛，就是开始这一段的经文了。那么为什么这里先从东方开始说起呢？因为在我们世间法中呀，东方都是居首的嘛。你看，从一年四季来讲是春天，从万物生长上特别是有这个智慧生长这个意思，所以说一开始首举东方啊。那么本来这些佛的名号也，我们大家都也听了好多遍了啊。佛的名号也不需要说偏来解释哪一宗啊，每一尊佛具足的功德都是一样的，是不可以说以一个功德就把它给涵盖的。那为什么这里这个举的这个佛的名号都不一样呢？就是稍作解释，我们下午也为了让大家能升起信心，这样的应机摄受。一方面是说，这六方代表十方的诸佛，无量诸佛来应信净土；二一方面，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无量光寿这个名号就具足了这所有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名号。所以这里举一就等同于整个法界，整个法界收缩到这一念上，也无非就是个无量光无量寿，整个法界诸佛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把这个稍微给大家灌一下因为 每尊佛的名号呀，它是这个别号是不一样的。总的称来讲，都叫佛都叫如来，都叫正遍知，都叫明行足这些我们都了解。那为什么他的佛号上有差别相呢？这里就等于说，有的呢是他所修的功德，有的呢是他因地的愿力，有的呢是他法门的特色，也有一些呢是他这个身形的瑞相所显现出来的。所以大家来看我们稍微灌一下，今天利用这么一点时间，你看，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阿处毗佛就是不动的意思，不为这个烦恼所动， 他在这个东方的庙喜世界，还有须弥相佛，啊，也就是佛像的这种庄严呢，层层无尽啊，像须弥山一样的这个佛像庄严。大须弥者就是佛的德行高广，像大须弥山一样。啊，须弥光佛呢，就是佛光广照，啊，像须弥山，啊，我们都知道须弥山也是由这个四宝所成的，咱们这儿的天的颜色其实就是须弥山南边的这个琉璃宝的颜色，啊，妙音佛是说这个法音比圆妙啊，说法呢能够应机，啊，这是东方，啊，如是等不可思议。啊！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焉。啊！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那我们先把这个放一下，把这个南方啊乃至西方的佛呢，我们先灌下来。啊！这个南方亦有日月灯佛，就是指的他的大智慧啊，无穷无尽。啊！你看，为什么叫日月灯佛呢？这符号很有意思哈，这个日呢，太阳就是照白天嘛，月就是晚上照黑夜嘛。那么太阳和月亮照不到的地方呢，又有灯来所照啊，灯就是照这个日月所不照之处。所以由此来讲呢，就是说这尊佛的光明呢，无所不在啊，日月灯佛也是无量光的意思啊。如果说从就是日月灯明佛啊，日月灯佛的这尊佛号上来讲哈、啊，从道理上，我们做一个表法，为什么呢？日光呢是破暗的，啊，破黑暗的，破愚痴暗的；月光呢是清凉的，啊，所以这个日光呢就有破烦恼的意思，月光呢就有解脱的意思，处清凉境，啊，而这个。啊，这个虽然这个日光也照，月光也照，但是这个灯呢，它是通于昼夜的，啊，就是白天灯也能起作用，晚上灯也能起作用。这样的话，等于说它就是不住两边，表达的是中道地，啊，中道地有法身的意思。就这一尊佛的佛号，啊，大家看就有这种甚深法义，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说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种智，就是用日月灯三位来表法，啊，这是南方的第一尊佛日月灯佛，啊，还有明文光佛，就是它的名称呢，大家都听闻，如光能够远照一样，啊，大焰尖佛，焰就是光明火焰的意思，啊，能够照一切的黑暗，啊，那么尖呢，就是它有荷担的意思，啊，能够承担，啊，我们常说，荷担如来迦叶。啊，荷担众生的法身慧命，所以叫做大焰尖佛。须弥灯佛，啊，也是指的能够一照一四天下啊。无量精进佛，前面不是讲过说有一位常精进菩萨，啊，无量精进佛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无量，就是常，啊，从这个事相上无量呢，就是自利利他，啊，所以叫无量精进佛。啊，这是南方，我们再来看西方有无量寿佛，这是跟阿弥陀佛同名的，啊，无量相佛是指他的相好庄严，无量床佛，啊，像他的功德特别的高显，大家都能够，有所见，有所闻，啊，就像法床一样，非常竖的高广，啊，这叫无量床佛，大光佛，大明佛。啊，这两尊佛呢是以智慧来表法的，啊，大光就是指的，我们说的根本的智慧，大明呢就是指的这个厚德的智慧，啊，这叫大光佛、大明佛，还有宝相佛、净光佛，啊，宝相佛就是相好啊、尊贵的意思，净光佛呢就是他的德行清净，啊，能够发这个光明。啊，叫做净光佛啊，北方也有焰尖佛、最胜应佛、南举佛、日生佛、网明佛啊。这个焰尖佛呢，跟前面的大焰尖佛呢是同的。最胜应佛是指的，佛的声音极好，一切音声呢 不能够这个相比较难举是什么意思？这个比较难理解，难举我们依照这个名词的话就是败坏的意思啊。那么这个难举佛呢，就是指的他证到了究竟坚固的这个中道佛力啊，中道佛性。得了金刚不坏之体，法身永远再不会坏了，这叫做难举佛，啊，日生佛就是佛光出现的时候呢，像太阳出生一样；网明佛呢，是他的智慧像宝网一样，能够遍照众生，啊，摄受众生。这是北方，我们看下方呢，有狮子佛，啊，明文佛，狮子大家都知道，佛为法王嘛，所以他说的法呢，像狮子吼一样，啊。这个明光佛呢是，光明彻照的意思啊。达摩可能大家会错解，啊，就是以为这是说达摩祖师成佛了嘛，不是这样的，是指的说，达摩翻译成汉译的就是我们说的佛法，佛的教法，啊，众生修行依着这个教法修行，一直至成佛的方法，所以叫做达摩佛，啊，法床佛。持法佛呢，就是说以直持佛法为名，啊，这尊佛呢能够普持一切诸法，能够随众生的机而演说，啊，这是下方。我们再来看上方，有梵音佛，啊，梵音梵的意思就是清净无染的意思，啊，指佛音呢能够清净无染的来宣说，啊，素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啊，这个素王佛是什么意思呢？素王，啊，有时候我们说星宿，宿王就是指的月亮。啊，月亮在这个天上来讲，啊，不管你的行星有多少，都是众星捧月，啊，所以叫做素王佛。香上佛和香光佛呢，是从这个香味和光明中，啊，来显他的这个佛德的。啊，香上佛、香光佛。还有大烟间佛跟前面一样，杂色宝荒延神佛，啊，梭罗树王佛。这个梭罗呢，在咱们这儿翻译就是坚固的意思，啊，也就是佛的德行呢不会变异，非常坚固，在三界来讲呢独宗，像这个树王一样，所以叫梭罗树王佛，啊，宝华德佛。啊，这个佛的德行呢，就像宝顶华盖一样，见一切异佛，啊，如须弥山佛，须弥山又叫妙高山，啊，众山之王，啊，这如须弥山佛，这是讲到的什么呢？从这个东方开始，一直讲到上方六方佛的佛名，啊，给大家这样简短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简短的给大家这么灌解一下啊，有个了解啊。后面开始我们再来看哈，前面讲到的说出广长舌相，我们一般你不了解佛法的人呢，就觉得说一尊佛的舌头呀，啊叫广长舌。这里讲到的什么？说诚实音啊。然后说啊，赞叹这个，啊，这个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赞叹这个法门，赞叹这本《佛说阿弥陀经》。那大家了解这个广长舌的时候，总是觉得说，有这么大吗？啊，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舌头能够从前因后果的这个妄语持守上来讲啊，哎呀，你三世不打妄语啊，这是属于什么？劣应声的广长舌相，啊，也就是说能够把你的蒙面给遮住，舌头可以盖至发际，啊，如果说可能前身不打妄语的话，有的人可以到舌头，到这个鼻尖，舌头伸出来可以到鼻尖，舌头很长，这就是，持这个妄语戒的功德所感的因果，啊，那么这里讲到的说，这个佛出的广长舌相呀，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是属于什么圣应声的殊胜的应化声，它可以覆盖国土啊。所以一样的，有一种叫劣应声 啊，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视线的我们80岁的老比丘，那么他的舌头呢可以遮住门面到发髻，但是他这个圣应声啊，就是殊胜的应化声呢，一定是可以盖覆3000大千世界的，啊，证明小事的时候，或者小功德、小法门的时候呢，这个佛的舌相呢能够辅助门面。啊，现在为了证明这个法界净土法门的一个大事因缘，所以这里经典里面才说什么，遍覆3000大千世界，无量劫来都没有打过一句妄语。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凡夫，大家要思维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这个啊《奇数奇幻精舍》里面就给他的弟子现前就这么讲，所有的人都能够信受，说佛是。有这样的广常识，但是为什么说这么多的佛同步异口同音，就像华严的世事无碍法界来印证这个净土法门，真是不虚啊！来这个劝信这个极乐世界真实存在，所以大家就要往这儿会说，这个说诚实因啊，只有佛为什么要说假话呢？我们上次。在讲净土实要的时候，弥陀要解也讲过，佛没有必要说假话呀。咱们在人世界说假话，无非就是为了利，为了名。佛不要这些，没有假话可说。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诚实因，啊，如果诚的话，就是说他的心是真恳的，没有虚假的。诚。实的话就是说，我们再怎么去递审、去思察，它一定是什么呢？真是不虚的。越米酒越行，就是越来越。你看，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哈，现在所谓的科学啊，研究也罢，实验也罢，反而是越来越印证了佛法的真实不虚，因果的存在，啊，圣者的存在，啊，甚至还有这个名牌大学的啊，曾经的这些。校长们都出来弘扬净土法门，为什么？因为他们跟前卫的高端的科学反而什么呀？对接的最严丝合缝。这样的大道至理，那还用对接吗？只要你对佛的广长舌相具足信心就可以了。啊，所以这讲到的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护念呀。啊，就是念佛之人，他有佛力保护的呀，令其安稳嘛。我们现在有时候本来念佛念的好好的，啊，结果呢稍微有点什么不顺不爽，在旁边的这个也不知道是真善知识呢还是真恶知识呢，一煽风点火，然后马上就觉得这个好那个好哪儿不对了，得用怎么怎么样，就忘了念佛了。好像念佛是四平八稳了以后再把这个修起来才算数，啊。可是大家知道，在这个经里边讲到说什么？说这个阿弥陀佛摄取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呀。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常住其顶。啊，阿弥陀佛常放光明，摄受这个人。所以说，这个念阿弥陀佛，不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护念，啊，十方诸佛同样在此护念。为什么？因为我们念佛，自然佛就来护念，这就是感应道交，这就是自然而然。所以说，当现是啊，此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再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呀，就是像华严经里面都讲到，登地的菩萨，特别是八地的菩萨，常为如来之所护念。啊，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现在你能够顿超进地啊，顿超入到这个净土圣地，那就你已经得了八地菩萨的待遇，常为如来之所护念，这就叫顿超。啊，来赞叹这个广大最深的法门，啊，所以大家要晓得，诸佛在平时的时候呢。没有一刻不赞叹这个法门的，啊，特别是现在释迦牟尼佛正在娑婆世界启动说这个法的时候呢，当然，十方诸佛什么呢， 来同步赞叹啊，天赞护念此经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这里能够得到这个护念的这个待遇，这里也是有因有缘的啊，不是说平白无故来的，就是盲目的赞叹，只管信就行了，这也要从阿弥陀佛无量劫的修行中说起。为什么？因为他最是具足了广结法缘的功德啊！你想，我们在给大家讲《无量寿经》里面讲到同不思议照载永劫的这样的一种修持路程啊，用各种身份以十方众生结缘，结的广大这种法缘嘛。所以说，一旦他成功回首的时候，只要是有缘众生，皆能得闻其此经。得闻这部《佛说阿弥陀经》啊，所以这讲到说十方诸佛赞叹啊，广结法缘的功德赶来的。再一个就是他的愿力所成的啊，因为这个阿弥陀佛的他的愿力是无量无边的。你看讲到说，我做佛的时候，十方世界啊，无量刹中的无数诸佛。如果不去，不来这个共同来称扬赞叹我名号的话，啊，说我国土中的功德的话，我就不取证据。那么现在阿弥陀佛已成佛果了，愿力得以实现了，所以十方诸佛必须赞叹，必须护念。啊，再一个是为什么呢？佛佛道同，大家都是以什么度化众生为怀的。啊，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占地儿抢滩一样，是我的就是你，你的就你的，那我只管我的啊，自扫门前雪，你的我不管，因为佛佛道同，都以度众生为本怀，所以说不管哪个佛，他的法门最出色，那大家就蜂拥而上的去什么赞叹，大家劝这个众生都往那儿走，都往那儿会嘛，啊，所以说印度法门他万修万人去呀，临终蒙佛接引呀。一生不退，直至成佛，这样的大力，那么诸佛当然是要称扬、赞叹、护念此经了。啊，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么多的佛，偏来赞叹、护念此经，是有它的大因缘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一点时间呢，跟大家今天对于弥陀经的一个分享和学习。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佛的名号比较多啊，这样给大家就是从这个概念上做了一个解释啊。但是从这个对于佛的养性上来讲呢，因为我们都是佛弟子啊。那么佛说的法里面有些是什么呢？有些是随理法，有的是随性法，当然理和性也是通的，理通透了以后才能起决定的性，啊，性的极才能够明这个理，啊，但是对于净土一门呀，希望大家就是有时候你会对这种说辞也罢，形容也罢。啊，他的我这种，我们来一味的赞叹，希望吊起来我们大家的一种养性之心也罢，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即刻相应，啊，分好多种因缘，有的人听完以后呢，是就我们虽然赞叹是闻即信受，但是这个东西他又做不得假，你是确实闻即信受，真的把自己说服了，没有一丝的怀疑了，那入到这个法门中来了，啊，如果说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哎呀，听着是好，自己又觉得总是隔了，不是隔一层纸吧？啊，隔了几条河，离得很远。那大家就要说，要反思一下，啊，要把这个视野啊调到说，为什么要学佛？啊，那么学佛不是为了修行而修行，是为了解脱而修行。那怎么样能够最方便、快速的解脱？最方便、快速的解脱中。还要有你自己的能力能够够得着，能够达得到，能够搭上这把手，才能上到这条船，啊！所以种种的这些，我们说像 这位禅师最后那么大的大开悟的大禅师啊，宗门下的这个，当时在嘉庆年间佛教的领袖，都说，事出世间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啊，前两句叫做"思之莲邦与泪垂，阎浮苦去实堪悲"，就是这样，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掀翻教海啊，宗门下又悟透。然后居然对佛说的这么一部不可思议的难解的经，随顺佛语才老老实实下来，决定信守。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法门的设置呀、啊。它虽然说易，它易的难点也是附带进去的，就能不能在这个难性法上升起决定性。但是这个难度呢，又难在哪里呢？它所具的就是我们成功以后所尽的功德。啊，乃至现前跟我们这世界跨越性巨大的差距，就使得我们凡夫的一个心量呀，第六意识思维的这种触摸到的这个点，完全够不着，够不着，你就会反起又就是什么，不能够降服自己的疑心，本能的这种无明所泛起来的疑心，啊，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越思越无味，甚至会沦落到一种说明明知道是佛说的，好好好，但是我自己就是沾染不上。宣泄不进去，没有这个感觉，啊，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一系列的什么呢？一个加行，要这种加行呢，就各种各样吧。有的人呢，就是说先把阿弥陀佛念起来，久而久之，他有这个善根因缘呢，全部哎一笔带出来了，就具足了，啊，有的人呢，要常念这个无常呀、死呀。啊，这是不期而至的，你根本主宰不了。那么一旦如此的时候，你能够自己搞定，还是说已经心中生了几分把握？完全没有把握，那靠谁呢？靠来靠去，只有靠佛。佛又让你靠阿弥陀佛，那就随顺着佛说嘛。啊，所以其实呢，佛法也没有那么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那么多的道理。啊，也许我们的纯真的一个信心，啊，一念信愿就是得度的决定和全部的因缘，啊，所以说今天讲了这么多的，这个佛的功德、佛号的功德，啊，乃至对于这个往生即得往生的这种，啊，这种背后的甚深的这种法义原理呢，大家要多多消化。啊，你如果说那个就是一次觉得羊皮上刮风，你就多刮两次，把这个风的级别呢给吊起来，慢慢再对照现实的生活啊，再从佛的法义中相互的来回这样的去互作注释，啊，互作这个这种思维吧，啊，慢慢的也能够走到这个核心的信愿中来，啊，也是可以的。希望大家能够不要自弃，啊，都能够升起这个对于弥陀经的真实信心，啊，那好，今天呢，我们时间到啊，大家一起来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随喜大众闻法，我们下次再见。